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很高兴我们再一次在主日来到神的家中，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请弟兄姊妹安静我们的心，在续约之后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全体起立，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弟兄姊妹翻开颂主新歌第71首《真神之爱》。 们。请弟兄姊妹仍然站立，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可以让我们在主日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求你此刻让我们放下一切的忧虑重担，只因着你本身而欢喜快乐。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时刻看顾我们，一路引领我们，也让我们知晓在信仰的道路上，自己依然会时常软弱，无法抵挡罪恶。撒旦如同黑夜的锁链，时刻寻找软弱的肢体。我们必须保守警醒，恒切祷告，祷告如同黑夜的光亮，能让仇敌撒旦四散退去。主啊，我们的一切都来自于你，你是我们喜乐的源泉，不管我们现实的处境如何，你已经救赎我们脱离死亡，又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和祝福。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本是万千灰尘中普通而平凡的一个，我们是何等的渺小，主你却在万人中拣选了我们，恩召了我们，让我们从信到相，从不信到相信再到坚信，你一路引领我们，让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亲爱的主耶稣，求你赐下怜悯，求你挪去我们里面的恐惧、忧虑和愁苦，让喜乐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随圣灵而行，在真道上站立得稳，结出圣灵的果实，做讨神喜悦的儿女。神啊，我们教会的邢克温弟兄于2021年8月15日蒙召归天，安息主怀，众弟兄姊妹十分不舍，但是我们相信邢弟兄去的地方是主所预备的好的无比的天家，愿主安慰西英姊妹和邢克温弟兄的家人，愿你与他们同在。在这里我们也将教会的刘宪彪弟兄、刘培珍弟兄、徐浩伟弟兄、马杏云姊妹、王玉兰姊妹、钟玉元姊妹以及其他身体和灵性有软弱的弟兄姊妹交托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你加添他们的力量，医治他们的身体。最后我们也将主本次主日崇拜从头到末了都恭恭敬敬地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与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善的灵求，阿们。请坐。接下来是起应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起应的经文出自起应经文的28篇，彼此爱顾。翻到了以后，我们还是用起应的方式，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姊妹来应。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并要以恩慈相待，和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恩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
还恨他弟
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小子们呐、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总而言之，你们要同心，彼此体恤，
相爱要满心胸，和同时存着谦卑的心，
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最要紧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最后两节我们一同来大声的诵读，请。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阿们。以下是背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背诵的经句出自罗马书13章8节，我们前两遍大声的诵读，第三遍来试着背背看，请。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罗马书13章8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是完全了律法。罗马书13章8节。最后第三遍我们来试着背背看，如果不能背诵就大声的诵读，请。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就是完全了律法。罗马书13章8节。接下来请唱诗第380首，彼此相爱。
Thank you.
下来是信息的时间。今天陈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是爱从何而来，经文出自提摩太前书一章三到五节。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陈牧师。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今天又奉主的名在这里一同聚集，愿神的灵与我们同在，来带领我们的聚会。我今天要讲到的题目是爱从神而来。爱是一个非常好的字眼，人们都喜欢这个字眼，每一个人都喜欢被爱。神学家巴克莱他这样说，生命中有了爱，我们就会变得焕发谦和，有生气，新的希望油然而生，仿佛有千百件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完成。有了爱，生命就有了春天，世界也变得万紫千红。还有基督教的新教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他说，单有信心并不能取悦于神，因为我们对灵舍若没有爱，信心就不存在了。由此看来，爱心和信心一样的重要，是我们不容忽视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年的年度目标是信、望和爱。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的一章三到五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的一章三到五节。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那个打字都打上去了啊。请听我来读这段的经文。提摩太前书一章第三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们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第四节，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第五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我们今天的要节就是最主要的经节，就是在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五节，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请。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的一章三到五节。整个的提摩太前后书是使徒保罗写给当时候在以弗所教会的传道人提摩太的一个书信。那时候呢，在以弗所教会有异端抬头，就是有些人在教会当中传异教的道理，他们教导门徒一些虚假的道理，不符合真理的。他们要信徒除了信耶稣以外，还要固守旧约的律法的规规条条。他们说，如果不这样的话，就不能得救。而且呢，他们又编造了一些没有圣经根据的离奇古怪的先祖的故事来跟他们讲。其实那些故事也是圣经里面没有记载的，他们编造出来的。他们并且进行了一些愚拙无学问的辩论，他们好争辩，他们自高自大，专门喜欢用难题来难倒别人，好与人争辩，在教会当中呢，就生出许多的嫉妒、纷争和毁谤来。然后他们还禁止信徒嫁娶，又要用在食物的上面，他们要有禁戒。好像他们就说要按照旧约那些圣洁的就可以吃，不圣洁的就不可以吃。这些违背了这个圣经的教导，并且传讲犹太人那个玄妙的宇宙观、宇宙秘说。 这些人所做的这些事情呢，在教会当中就混淆了真理的道。当时候在罗马监狱里面的使徒保罗知道了以后，就急忙写信给当时候在以弗所教会的传道人提摩太，要他吩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并且劝勉教会的信徒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言语和那无穷的家谱。在我们经文的第四节，在经文的第四节下半节说，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尤其是最后的这一句话，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这句话其实听起来有点难懂。我想借着李振中的这个译本来帮助我们理解其中的意思。我觉得李振中他在这边翻得比较更白一点，更明白一点。在他的译本中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呢，他翻成无补于神在信仰上所做的安排。这样看来这个翻译就比较清楚。也就是说，那些当年在以弗所教会当中传异教的人，他们所做的事呢，在这个提摩太的前书六章四节那边有说，他们就有争辩的言辞，从此就生出许多的嫉妒、纷争和毁谤来，并不能对神在信仰上所做的安排有任何的帮助呀。所以他这个意思就是这样。我们今天的经文的要节，我刚才说过了，是在提摩太前书的一章五节。让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的上半节，我们先来看上半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就是我标出红色的这上半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里前面的这个但呢，是一个连结词，在这里起到承上和启下的作用。也就是说，保罗当时候他说到这个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呢，这句话是跟上文他介绍的情况有关系的，有直接关联的。那么很显然，在上文保罗是提到那些行异端的人，他们所做的那些不对的事情、错谬的事情，他们看起来好像很尊重旧约的律法，说基督徒除了信耶稣还要遵守律法的规规条条，否则就不能得救。实际上呢，他们却违背了真理，违背了神在信仰上面的安排，也违背了神的爱。在第五节这边的命令这就好像一个军事的俗语，这就好像说部队里面的军兵他听从上面长官的指挥这个你要这样做，那个你要这样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所以在这里呢，事实上是指到摩西的律法，神把借着摩西把十条诫命颁布给以色列的十个人颁布十条诫命给以色列人给他们的律例典章，就是告诉以色列百姓，你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这个就是命令。这个命令的总归的意思就是目的，命令的目的呢，也就是说整个律法所指向的目的或者目标，那就是爱，那就是爱。其实这边很精辟的来描述到这个律法的总归就是爱。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就想起主耶稣的教导他把律法的总结出两条的总纲，一个是爱神，你们要尽心尽意尽性爱主你们的神，一个就是其次也相反，就是爱人如己。他说这个是总纲。主耶稣说的这个跟这个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呢，其实很相像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爱神也是爱爱人如己这个也是爱，所以这个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使我想起主耶稣的教导来。而当时候以色列不是以色列，以弗所教会的那些传异教之风的人呢，他们荒谬无义的教导呢， 他们无非是要满足自己在知识上的虚荣。他们教导人的动机呢，不是出于爱心，不是把人领到神的面前，让人更加的爱神，反而毁坏了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爱。他们看起来好像非常的推崇律法，实际上却违背了律法的总规，那就是爱。所以这边使徒保罗说到，命令的总规就是爱。在以弗所教会当中，因为这些异端邪说 的那个抬头，导致教会当中的嫉妒和纷争，而这些嫉妒纷争呢，使得教会非常的混乱。那保罗一针见血地看见他们所要遵循的不是律法的规规条条，而是要遵循命令的总规，也就是爱。所以这边保罗所说的真的是跟主耶稣这个教导的非常的一致。总的就是一个词，就是强调的是爱。在第五节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使徒保罗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这边使徒保罗把这爱这爱呢，就是从神而来的爱。这爱呢，他把它分成三方面来看，一个就是清洁的心，一个是无愧的良心，一个是无为的信心。他说这个爱呢，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我们今天就从这三方面一同来看保罗所讲的这个爱，他是在以弗所教会当时非常需要的，事实上也是我们现今的教会都非常需要的。我们先来看这爱是从清洁的心生出来的。事实上这句话就是把三样，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第一点就是这爱是从清洁的心生出来的。是的，我们基督徒只有里面有一个清洁的心，才能够把爱来体现出来。那我们来看这种能够生出爱的这个清洁的心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首先我们知道这里所说的这个清洁的心的这个心字，不是指我们这个血肉的心脏，这个日夜不停跳动的这个心脏，而是指到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我们人有一个心脏，心脏里面有血管，如果心血管堵塞了，血就不能很好的流通，心脏就不能正常的运转，来发挥这个心，也就是心脏的一个正常的作用。于是呢，心脏病就会发作常常感觉血路不通，就有心绞痛或者心痛。而我们的心思意念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的里面不干净，有污秽囤积堵塞，爱就不能活出来，也不能醒出来，就像当时候以弗所教会的那些假教师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讲到当时候以弗所教会的那些假师父，我们也有时候也看看我们周围的情况，我们也想想我们的自己，我们里面有没有一颗清洁的心呢？如果我们说有的话，那么我们的言行是否能够把神的爱流露出来呢？其实我们最知道也最了解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心里所流露出来的是苦毒、怨恨、嫉妒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一个真正清洁的心。这时候我们真的是就要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在他的面前求主洁净我们的心。当我们的心一旦被洁净了以后，就有一个清洁的心。 我们的心就会变得柔软，我们就能够体恤别人的软弱，能够发觉自己的亏欠，也能够流露出基督，也就是神的爱来了。是的，清洁的心自然会流露出神的爱来，因为这爱是从清洁的心生出来的。这就是我们看的第一点。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就是爱是从无愧的良心而来的，生出来的。良心在这边是指自己对自己的行为的一种知觉，一种知觉，或者是说是非之心。如果我们行得不好，没有爱心，我们的良心就会觉得有亏。经文提到的这个无愧的良心，这个无愧这个词呢，我必须提醒弟兄姊妹注意一下。这个词同时在马可福音10章17到18节曾经用过三次，在两节圣经当中用过三次。而这三次呢，这三次用到这个无愧的良心，这个无愧这个词呢都翻成良善，都翻成良善。在马可福音10章17到18节那边说到，有一天呢，耶稣在路上行走，有一个人就跑过来跪在他的面前，来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就对他说，你为什么称呼我是良善的？这里已经用过两次，一个是那个人说良善的夫子，就是这个无愧的这个字，还有就是这边，你为什么称呼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其实这句话很重要，不要把它当作说一句普通的话。你为什么称呼我是良善的呢？主耶稣不是否认他自己是良善的，意思说你为什么懂得叫我是称呼我是良善的呢？然后他就一个很强的定义，只有神，除了神一位之外，就再也没有良善了。是的，我们的神是良善的，这是他的生命性情。在他的生命性情当中，只有良善而没有怨恨、恶毒、仇恨。他的性情就是纯全良善的一个属性，也只有神才称得上是良善的，或者是说完全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再没有善良的。无愧的良心在这边就是善良的知觉，就是像神那样纯全善良的性情。前面我们所说的清洁的心所强调的是在人的心思意念里面有神的圣洁，而这里无愧的良心呢，它却注重在人的知觉感知里面呢满有神的善良。圣洁和善良都是神的性情，而爱都是借着神的性情而流露出来的。事实上，爱就是神的生命本质，因为圣经说神就是爱。在提摩太前书1章5节这边所说的无愧的良心，指的就是良善的知觉。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良善的知觉呢，是指神的良善，而不是指人普通的那个心理善良好心这样的一个角度。人如果靠着自己的血气呢，他可以做一些的善事。我们在看到这个世上，我们的社会上也看得到，有很多机构也好个人也好，他们总在行一些的善事，他们认为这样行善积德，他们将来可以升到天上去。事实上，这样的良善呢，是凭着他们的血气，或者凭着他们自己的一种目的来赢得某种的他们想达到的这个目标而行出来的。他这样的良善呢，所行出来的义，所行出来的善呢，在神面前不是良善的。他们所行的就像这个污秽的衣服一样 就是肮脏，污秽不堪。唯独神才是真正良善的。或者换一句话说，从神生命流露出来的才是良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在座的我们如果已经信耶稣了，如果没有基督的救赎的话，我们也绝对谈不上良善。或者换一句话说，我们跟良善沾不上边，因为只有神一位是良善。如果没有主耶稣的宝血，我们是犯罪抵挡神的，我们怎么称得起是良善的呢？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里面就有神的生命，也就有神那种良善的知觉，我们就被神称为义，称为圣洁。因此神的爱就能够从我们里面生发出来，爱就能够借着我们的言语行为能够表现出来。说到世人的良心，虽然他们对良善也有些的知觉，但是却不是出于神那样良善的心，也达不到神良善的标准。有神学家这样认为，一般人心里还有点良心的知觉，那是因为神最初造人的时候存在人心里那个良善的一种痕迹或者一种遗迹。因为始祖他们堕落之后，人的天良就丧尽了，人的天良就死了，就不能有正常的工作的功能。这就像一台已经毁坏了的仪器，常会指示人错误的一些的记录。而我们信徒的良心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恢复了以前失去的那个良善，就可以有良好的发生良好的作用，让我们的生命改变，让我们一方面离弃罪恶，一方面呢使神的善良就在我们里面生根，使神的爱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自然的生发出来。因为爱是从无愧的良心生出来的。我们最后来看第三点，就是这爱是从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这个传道人他所说的这个爱的重要性，或者这个爱，有的这个释经说直接说是爱的来源。我有点考虑这个来源到底，因为我们就知道爱是从神而来的，因为神就是爱。但是他这边所说的呢，是从分析更细一点，从这个三点来看，无为的爱是从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事实上这个生出来并没有一个动词，不是这样生出来，那个生字不是动词，它是一个介系词介系词从那边出来就是这个意思。这里的无为就是没有虚假，非常真实的意思。属神的爱是从没有虚假的信心能够生出来的。真实的信心是属神之爱的一个出产地。既然说是无为，这无为的信心是无为，可见应该是有一些是有为的，也就是虚假的。我们来看一下什么的信，什么样的信是有为的信心呢？是假的信心呢？让我们就回到提摩太前书的当中，保罗所说的当时候以弗所教会的情况。那时候有些假师父，他们专讲荒谬无凭的言语，还有讲一些无穷的家谱。这些人呢，他们在教会当中兴趣这些话题，以至于就产生了许多的争执辩论，使互相辩论的人呢，就搅浑了他们的信心，也失去了当有的爱心。他们一旦对真理模糊了，他们的爱心就行不出来了，就陷入到那种彼此辩论争斗的那种情况当中去。这些的假师父呢，他们在教会的圈子里面，他们也自称是信徒，甚至还充当师父， 用我们现在教会常用的话，就是说他们还参与教会的服事。这等人的信呢，他们不是无为的信，而是虚假的信，虚伪的信。他们或者自己以为已经信主了，得救了，但是他们的信仰呢，却偏离了真理的真道，偏离了真理的范围，背离了圣经的原则，他们去讲那些荒谬无凭的言语。所谓的荒谬无凭呢，就是没有圣经根据的胡乱编造的一些的言语。他们或许还以为自己不是一般信徒，而是信徒中的领袖，但是他们会在耶稣的家谱里面无中生有，编造出一套套的离谱的故事来，把他们当作事实来教导当时候的信徒。在提摩太前书的六章三到五节，说到这些传异教人的行为，我们来看一下六章三到五节。我没有把那个经文打出来，你们就听我说。提摩太前书六章三到五节，那边说到这些传异教的人，他们的行为，说到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和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尊敬。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户。这是同样是这个提摩太前书的六章，这样说到这些人他们具体所做的错的事。这些人呢，他们的信不是无为的信，他们的信是偏离了圣经真理的信，他们的信是虚假的信，虚伪的信。我们看看在现今的教会当中，或许也有一类像他们那样的所谓的信徒。这些信徒呢，并没有真正的信主，因为他们没有到主耶稣这边来得生命。他们把信主作为今生得福气、避灾祸、求亨通的一个途径，因为他们信主的动机不纯，他们的信心从起初开始就是虚假的，就是有为的。他们即便已经受洗多年了，并且参与了教会的服事，但是他们的行动呢，却是无法表露出神的爱来的。因为神的爱，这爱呢，是从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他们里面没有无为的信心，就生不出这个神的爱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小心查看自己的行为。如果在我们的心里为着一位弟兄所做的一件事情始终放不下，心里怀着嫉妒、苦毒和怨恨的话，或者是我们对主内的弟兄姊妹怎么爱都爱不起来的话，那就我们就要小心，要真的是留意自己，也自己省察自己，恐怕我们的信不是真的信，不是无为的信，因此才生不出爱来，也爱不出来。所以我们要趁着今天还有机会，赶紧悔改来归向神，真信我们的神，真认识他，进入到那个无为的爱的里面，无为的信的里面，使我们里面能够因此生出神的爱来，能够去爱那些看得见的弟兄。只有爱那个看得见的弟兄，我们也才有可能爱那位我们所信的看不见的主。弟兄姊妹们，我们也不要忘记主耶稣教训门徒，他论到末后的这个审判的时候，对王这个王对义人所说的话，他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 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那些义人听到这些话，感觉很诧异，就问王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做这些事情呢？王就回答他们：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刚才说的这些义人，他们是真信主，他们的里面有一个无为的信心，因此在他们的行为上面就有流露出神的爱来，愿意去接待主内的弟兄姊妹。而接待主内的弟兄姊妹就是接待主，他们凭着这个从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爱，也就是爱心，去坐在主内最后最小的一位弟兄的身上。然而在神看来，在主看来，就是坐在主的身上，就是坐在神的身上，那就是爱主了。他们也就能够在神的面前承受永生，承受那创世以来所预备神的国。在约翰一书的三章十八节，这边也明文的教导我们：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又说：亲爱的弟兄们，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是的，神就是爱。一个得蒙神拯救的人，就是有无为信心的人，他就能够借着所得的这个真的信心，去生出满有爱心的生命来，而有了爱的生命，就能够活出神那样的满有爱心的生活和行为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年的年度目标是信、望与爱。愿神保守我们有真正无为的信在我们的心里，也因着这个无为的信呢，能够得到清洁的心，更因为这个无为的信，我们的灵魂苏醒，里面有一个无愧的良心，从而能够生出那有根有基的爱心来。求神帮助我们，也愿神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有真正的信心，也都能够生发出神的爱心来，让这种爱来围绕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周围，来彼此相爱，这样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就能够彰显神自己的荣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自己的爱来寻找我们，你的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使我们能够因信得到从你来的生命，得到从你来的那无为的信。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里面有一个清洁的心，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有无为的信心，能够真真实实的来爱我们的弟兄姊妹，用这个爱像爱我们自己一样来去爱我们身边的人，爱我们的灵舍。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借着这样的一个信望爱这样的一个年度目标，也能好好的把这个爱实行出来，让你的爱充充满满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让我们弟兄姊妹之间都能够彼此相爱。但愿我们的所言所行所做，也是能够彰显神良善纯全的那个美德来，让你自己的名能够在我们的当中得到该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和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谢谢陈牧师为我们带来的信息，让我们弟兄姊妹再一次可以来思想神的话语，也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 行出神的话语，来切实的实现教会的新的年度目标信望爱。接下来请弟兄姊妹，是奉献的时间，请弟兄姊妹来翻开颂主新歌第340首更爱我主。来，我们唱到第二节的时候，请今天的招待来收奉献。下面有请陈师母为我们的奉献做祷告。
心造人，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向主的献上感谢敬拜，并且你谦卑顺服在你面前听你的话，是的，照着你的吩咐，照着你的命令，甚至将一杯凉水给你的人，一个最小的人，将来也一定能得赏赐，这也是你的吩咐，也是你的应许。让我们能够谦卑在你面前，主啊，让我们明白，我们每次来到你的面前，你要向我们说什么话，然后我们就照着你的旨意去遵行。虽然照着我们的肉体，照着我们的本相，就是在做不到，但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凡事都能。感谢赞美主。我们弟兄姐妹每次来到我们面前，就是要来听你的话，要来认识你，要来遵循你的道。那我们每次来到我们面前，都从你那里得到亮光，得到力量，得到智慧。那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不虚度光阴，因为有一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要在基督台前啊，见你的面。谢谢你今天的教导。今天弟兄姐妹和晚上，我们深信你一切出于你，甘心乐意领于耶拉。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接下来是报告的时间。下周侍奉主席何书之士司琴，张文华弟兄招待施小荣之士何少峰姊妹。我们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好像都来过。请弟兄姊妹争取能够在每个主日下午一点钟参加会前祷告会，由当天的轮值主席来带领。感谢主，教会31周年庆已顺利举行，衷心感谢张达吉牧师领此聚会，求主继续带领教会仰望神的恩典走前面的道路。8月份最后一个主日由陈牧师正道，请弟兄姊妹为教会的讲坛代祷。感谢主，教会上主日为新年度执事同工改选进行投票选举，提名委办以下弟兄姊妹当选：何书、季培恩、裘伟德、施小荣、郑志杰。定于8月29日下主日召开提名委办会议，为新年度执事同工改选提名，请弟兄姊妹继续为此事工代祷。每周三晚8点钟的祷告会，周五晚上8点钟家庭聚会，以及主日下午5点半的团契交通，能在网上 Zoom 会议室举行，请弟兄姊妹代祷并参加聚会。请继续为全球的疫情祷告，求主怜悯这地，医治这地，也求主施恩保护于他的教会。请继续为刘培珍弟兄、徐浩伟弟兄、刘宪彪弟兄、钟宇元姊妹、马杏云姊妹、王玉兰姊妹、张国生弟兄以及身体有软弱的弟兄姊妹代祷，求主施恩眷顾他们的身心灵健康。上周主日出席27位奉献含常费、建堂、中国宣教、感恩奉献共计2030元。报告就到这里，请弟兄姊妹起立翻开颂主新歌第345首，爱是主题。 请弟兄姊妹仍然站立，有请陈牧师为我们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们。阿
请坐，默祷后散会。